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我们在圣经中寻找恩典的定义，就自然会想到新约圣经。但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我们找到圣经中对于恩典和怜悯最丰富的表述。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这是一个美丽的比喻，我们可看见天父赐予我们怜悯。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逆境中的恩典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这段经文记载了施与恩典这样的一个美好范例，这使我们难以忘记。我们正在研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也看到了施与恩典的一个美好范例，就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这是一个描述米非波设他获得恩典的故事。我们之前看过大卫他在人生当中一段平安和宁静的插曲，他回想他的过去以及所有他所受到的祝福。在开始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的时候，我肯定大卫他特别回想到了自己跟约拿单的友谊。他在那场战争当中失去了这个朋友，大卫开始想到了自己所做过的承诺，他思想这个承诺，想要履行这个承诺。我们看第一节哈，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呢？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他要靠拐杖才能够走路，他不配受到王的款待，他是一个瘸子跛子。因此你看，这才是故事令人感动的地方。但是大卫继续下去，他又问说，他在哪里呢？这真的是很奇妙美妙的回答，不是吗？大卫的反应很棒，他不是问说他有多么的糟糕啊，他没有问如何的发生，他只是说他住在哪里呢？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的家里。他住在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荒芜之地。大卫也曾经在巴勒斯坦这样的旷野住过的。那个时候的政治风气就是新王会肃清整肃前朝的臣宰百官，因此呢，前朝的人如果没有遭到铲除就会逃亡。米非波设就是这样的，他过着一个逃亡的生活，唯一知道他下落的那就是扫罗的仆人洗巴。所以第六节说，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他不知道他自己往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第七节大卫又继续说，你不要害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各位听众朋友，你能够想象米非波设他的反应吗？他原来预期他可能会遭到斩首砍头的，但是他 他听到了王所说的话，简直是令人不敢置信啊。林格尔博士在他的一本著作《关键的平衡》，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及特别的一个个性，他称之为负面的个性。有这种负面个性的人，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是抱持着负面的态度。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年轻人听到我的话，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亲哈。我也有这一类的父母啊，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林格尔博士他说，这些是心灵有困扰的父母，这类的父母亲不会做有风险的借贷，不会参与争取自由的政治活动，也不会涉及奢侈的享受，更不会明白失语的喜乐。林格尔他形容这种人是顽固，长期不快乐，苦读不平安，常常在自残。明白了吗？年轻的听众朋友们，他真的不是在批评你们的父母亲，你们的父母亲没有这么的糟糕的。林格尔他接着描述两个人哈，他先讲述了美国总统杰弗逊·托马斯他的故事啊。这位总统与幕僚骑着马走遍了美国，他们来到了一条河，那条河水涨溢到岸边了，一位旅行者在岸边等待他们渡河，一直到幕僚当中好几个成员已经渡河了，他才向杰弗逊总统致敬，问他可不可以让他上马载他过河呢。这位总统拉的这位旅行者上马之后呢，便带着他过河了。后来幕僚当中有一个成员了，就问这个旅行者了，问他说，哎，你告诉我啊，你为何选择请求总统呢？那个人就回答说，啊，总统啊，我不知道他是总统啊，我只知道有些人的面孔上面写着不，那么有的人面孔上呢则写着好。我刚刚请他带我过河的那个人啊，他的面孔上就是写着好。哈哈，听众朋友，你看大卫的面孔啊，就是这样的写着好。充分懂得感恩的人面孔上总是写着好。当米菲波设抬头往上望，以林格尔的说法，他看见了大卫的面孔上面写着好。大卫望向他说，米菲波设啊，你将会得到以前所没有的尊荣，你会常常与我同台用膳吃饭啊。事情更好，我们看一看第八节。米菲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第九节，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你看，这真的是给予恩典美好的记载。我每一次研读这段经文，就会在面孔上面写着好，因为我看见恩典充分的表现。我想请大家想象一下，与大卫同台用膳的人，他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可以吗？餐膳已经预备好了，晚餐的铃声响起了，他们这个晚上有一些来宾，这个家庭的成员后来也加入了。暗嫩是聪明机智， 最先加入这张餐桌。之后呢，是约押，他是其中一位嘉宾，身强力壮，皮肤给太阳晒得成为古铜色，全身都散发着勇士和强壮的魅力。还有押沙龙，由头上的冠冕到内心的深处都是近乎完美啊。之后就是他玛了，她是大卫最美丽的女儿。还有所罗门，他整天都在书房里面阅读，最后才来到餐桌前面。当他们坐了下来等候的时候，听到了一阵敲击的声音啊。米非波设溜到那里，有一位先哲说台布遮住他的脚，他坐在餐桌前，仿佛是王的儿子之一。这是怎样的情景啊？你们知道吗？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呢。你们想要知道故事的进展吗？大卫王与米非波设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对于神儿女跟神之间有什么样的类比呢？我实际上找到了至少八个类比。首先第一个，米非波设他享受与他父亲的交谈，那是不受干扰的。那么人也是一样的，我们读圣经看到亚当与神在清凉的傍晚同行，他喜欢与创造主不受阻碍的交通。在这样的团契里面，亚当与神是面对面，享受着现代人没有办法明白的关系，只有亚当知道。这就是第一个类比。所以米非波设他享受与大卫王的交谈啊。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类比，当灾难和恐惧来临，乳母和米非波设双双的跌倒，这使得米非波设他余身都跛脚都瘸腿了。你们看到这个类比吗？当罪恶来到，灾难的恐惧也会来袭的，人就会开始逃亡了。当人犯了罪，会心里面产生极大的恐惧，就开始躲藏了。亚当犯罪之后的第一个反应，那就是躲避，不敢亲近神，尽量的找借口，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再来我们看第三个类比，大卫王他纯粹是出于对约拿丹的友情，向这个瘸子表达了恩典的动作。神出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以及他父亲的罪债，也会向所有相信耶稣的罪人表达恩典之情。虽然那些瘸子在罪恶当中迷失，但神仍然会主动的寻找他们。但今天他们与神同行，完全是因为神出于恩典，表明他因爱子的爱所施与人的恩典啊。再来我们看第四个类比啊，瘸子是一无所有的，也不配得到任何的东西的，他甚至不敢尝试讨王的喜悦，他一直在逃避王。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现在人又如何呢？也不配得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无所有的，没有什么可以给予神的。当神在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躲避他。这就让我想起了一首出名的诗歌，歌词说，基督找到我时，我正在远避他。这首诗歌描述了我们的人生。你们有的人可以回望过去几年前，当你自己染上毒瘾的时候，当你的人生不断的变迁的时候，你的生命本来是丰盛的，却从一个战场走向另外一个，由一个罪转向另外一个罪，人生虚度了一个又一个困惑的晚上，迫切的想要知道自己未来将会如何。但是你没有什么可以给神的，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神，没有一个善行堪称为真正的义。然而神将自己的心交给你，这就是神的恩典。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虽然不配得，也永远没有办法回报，但这就是神的恩典。恩典是白白赐予的， 没有任何要求作为条件的。神肩负了所有的回应，神他来寻找我们，对我们说，你是属于我的，我爱你的本相，不论你有没有残缺。再来我们看第五个类比哈，大卫将米非波设从卑贱回复到尊贵的地位。大卫从一个隐居地带，这个瘸子米非波设回来，那里没有草场，他却带米非波设回到了一个肥沃的土地上面，住进王宫里面。这个类比很清楚的，我们天上的父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神领我们走出原来贫瘠的境况，带我们到他丰富的境界，还能够拥有一个只有亚当才知道的团契的关系。神他回复了我们的地位，使我们有了亚当所曾经拥有的跟神之间的团契关系啊。再来我们看到第六个类比哈，大卫将米非波设收纳到他自己的家，成为王的儿子，神也是这样的恩待信他的罪人，收纳他们成为神自己的儿女。有的时候我收到一些打算收养儿女的人，他们写给我的信，问我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属灵的智慧呢？他们心里面有疑问，有的人更尝试早期不是后期就有这样的疑问了，因为收养儿女遇上了困难，心里面有了不同的选择。我很高兴写信回复他们说，你做的决定就好像神所做的决定，神他总是在收养儿女，神他每个儿女都是收养回来的，神他拣选了我们，带我们进入到他的家，然后说，你坐在我的餐桌前，享用我的食物，我将丰盛的生命赐给你。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是被神所收养的，带进他的家的。你们应该比大卫自家的儿女更能够明白米非波设的经历啊。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是养子，如果是的话，就可能更加的明白我所要说的信息了。因为人成长的家庭就是原生的家庭，父母生养你，照顾你，疼爱你，给你他们的一切，而不是任由你自生自灭啊。你们应该知道这一点是很特别的。米非波设他什么也没有，就只有拐杖，但是呢，大卫却是赐给了他无限的厚恩啊。还有一点啊，这个瘸子他的跛行一直提醒大家关于恩典的重大意义。每当米非波设他一拐一拐的走路，一步一步的走，他就得到提醒，只因为是王的恩典，我才能够在这里起居，没有其他任何的理由。天父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虽然我们不断的犯罪，但是当我们宣告这节经文，就提醒了我们神的恩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每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提醒自己神的恩典。神用台布来遮蔽你的脚，神他说，你坐吧，你是属于我的，我拣选你，因为我想要这么做。还有一点哈，当米非波设与王坐在桌子前面，就享有王儿子的待遇，与生在王家中的那些儿女是没有分别的。我想要谈一谈未来，所以在总结的时候要指出来，我们与主的宴席也会这样的，在天堂的桌上，这样的宴席常常给人画出来。你能够想象坐在保罗、彼得和约翰之间，请雅各将番薯递过来吗？ 还可以跟以撒华兹和马丁路德这些伟大的宗教改革家，还有慈运里、加尔文、萨沃纳罗拉、赫斯、威克里夫等等的坐在一起。过去一些布道家建立的一条新路，让整个的西方国家可以聆听福音。那些骑在马背上的人将信息带出去，卫斯理便是骑在马背上传道的。他一生的旅途行了25,000英里，他的讲坛就设在马鞍上面。他布道的时候没有办法使用大众传播媒体来传讲的设备，但有的时候听众就多达5,000人。卫斯理也会在主的宴席上面出现的，有人说他不会出席的，但他就会在主的宴席上面出现，他会在那里出席的。在这些圣贤当中，这些伟人他们创造了历史，你将羞愧的溜到台子下面，但神会望着你，神他会说，你是属于我的，你对我的重要性与约押、押沙龙和他玛是一样的，你的记录给清除去了，这是我们的用餐时间。这是多么动人的故事啊！我们要来做总结了。我要请你低下头来，我们一起祷告。大家今天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神的恩典的类比，还有关于一个不配得的这个人的动人故事。他甚至不配被后来的人纪念，但是人们记得他，将他放在难以置信的尊贵的地位。因为出于王的恩典和内心，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正是如此。有人可能心里面想说，哎呀，不会是我吧？是的，就是你。有人可能发现自己仍然跛足瘸腿，仍然破碎，仍然没有吸引力，不可爱，凡事不妥当，又与创造主距离很远很远。告诉你，这些都是罪的问题。但是好消息来了，你根本不必停留在这种罪的状态之下。你们还记得米非波设吗？他听到王的说话，就在餐桌上面与王同台用膳，满是感恩呐。神能够使你的生命加美丰富，即使你的生命现在没有什么加美丰富之处，透过你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件美事就能够成就了。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开始改变了，由内而外的改变，使你的内心纯美，以至于你整个的人生、整个的人都会变得美丽了。但愿你今天就能够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甚至使你更像基督。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来担当我们人生全部的困惑和混乱，你明白我们的处境，你接受我们。我们过去时常唱诵，我们没有什么献给你，只有破碎和斗争，但你收纳我们进入你的家，使我们的生命变得美好。主啊，我们要永远完全地述说你的恩典对我们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天父啊，我们为今天有这样的特权向别人表达我们的喜乐，以言语、诗歌和宣告来赞美你，让你知道我们感恩的心。我为那些迷失的人来祷告，他们的心实在是迷失了、破碎而且混乱，甚至远离了你。恳求你以恩典带他们回到你的面前，愿你的爱带领他们，愿你的恩典充满他们，使他们的心也充满着感恩。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找到了我们真正的自己，也知道自己住在天父的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逆境中的恩典。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逆境中的恩典》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09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